第九课阿长与山海经。长妈妈已经说过，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，说着阔气一点，就是我的保姆。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就这样称呼她，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，只有祖母叫她阿长。我平时叫她阿妈，连长字也不带，但到憎恶她的时候，例如知道了那谋死我那银鼠的却是他的时候，就叫他阿长。我们那里没有姓长的，生得黄胖而矮，长也不是形容词，又不是他的名字。记得他自己说过他的名字是叫做什么姑娘的，什么姑娘我现在已经忘却了，总之不是长姑娘，也终于不知道他姓什么。记得他也曾告诉过我这个名字的来历，先前的先前，我家有一个女工，身材生得很高大，这就是真阿长。后来她回去了，我那什么姑娘才来补她的圈儿。然而大家因为笑惯了，没有再改口，于是她从此就成为长妈妈。虽然背地里说人长短不是好事情，但倘使要我说句真心话，我可只能说，我实在不大佩服她。最讨厌的是，常喜欢切切查查。向人们低声叙说些什么事，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，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儿。我的家里一有些小风波，不知怎的，我总疑心和这切切查查有些关系，不许我走动，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顽皮，也告诉我的母亲去了。一到夏天睡觉时，他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，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，就睡在一角的席子上，又已经烤得那么热，推他呢不动，叫他呢也不闻。长妈妈生得那么胖，一定很怕热吧？晚上的睡相怕不见很好吗？母亲听我多回诉苦之后，曾经这样的问他，我也知道这意思是要他给我多一些空隙，他不开口。但到夜里我热得醒来的时候，却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大字，一条胳膊还搁在我的颈子上，我想这实在是无法可想了。但是他懂得许多规矩，这些规矩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烦的。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，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，红纸包着放在枕边，只要过一宵便可以随意使用。睡在枕上看着红包，想到明天买来的小鼓、刀枪、泥人、糖菩萨。然而他进来又像一个福局放在床头了。哥儿，你牢牢记住，他极其郑重地说，明天是正月初一，清早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对我说，阿妈恭喜恭喜，记着吗？你要记着，这是一年的运气的事情，不许说别的事。说过之后还得吃一点福局，他又拿起了橘子来在我的眼前摇了两摇，那么一年到头顺顺溜溜。梦里也记着元旦的，第二天醒得特别早，一醒就要坐起来，他却立刻伸出胳膊一把将我按住。我惊异地看着他时，只见他恍急地看着我，他亦有所要求似的摇着我的肩。我忽而记得了，阿妈恭喜恭喜恭喜，大家恭喜，真聪明。他于是十分欢喜似的叫嚷起来，同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塞在我的嘴里。我大吃一惊之后也就忽而记得，这就是所谓福局，元旦劈头的磨难总算已经过完，可以下床玩耍去了。他教给我的道理还很多，例如说人死了不应该死掉，必须说老掉了，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里不应该走进去，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捡起来，最好是吃下去，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是万不可钻过去的。此外现在大抵忘却了，只有元旦的古怪仪式记得最清楚，总之都是些繁琐之至，至今想起来还非常麻烦的事情。然而我有一时也对他发生过空前的敬意，他常常对我讲长毛，他这所谓长毛者不但红袖全军，似乎连后来一切土匪强盗都算在内，但除却革命党，因为那时还没有。他说的长毛非常可怕，他们的话就听不懂。他说先前长毛进城的时候，我家全都逃到海边去了，只留一个门房和年老的主 范老妈子看家。后来长毛果然进门来了，那老妈子便叫他们大王。据说这长毛就应该这样叫，诉说自己的饥饿。长毛笑道，那么这东西就给你吃吧。将一个圆圆的东西掷了过来，还带着一条小辫子，正是那门房的头。煮饭老妈子从此就害破了胆，后来一起起还是面如土色。自己轻轻地拍着胸脯道，哎呀，害死我了，害死我了。我那时似乎倒不并怕，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的，我不是一个门房。他的大吉也觉到了，说道，像你似的小孩子长毛也要撸的，撸去做小长毛，还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撸。那么你是最不要紧的。我以为他一定安全了，既不做门房，又不是小孩子，生的又不好看，况且颈子上还有许多痔疮疤。哪里的话，他严肃地说，我们就没有用吗？我们也要被掳去，外面有兵来攻的时候，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，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，外面的大炮就放不进来，再要放就炸了。这实在是出于我的意想之外的，不能不经意。我一向只以为他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罢了，却不料他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。从此对于他就有了特别的敬意，似乎实在深不可测。夜间的伸开手脚占领全床，那自然是情有可原的了，道理应该我退让。这种敬意虽然也逐渐淡薄起来，但完全消失大概是知道他谋害了我的银鼠之后，那时就极严重的诘问，并且当面叫他阿长。我想我又不真做小长毛，不去攻城，也不放炮，更不怕炮炸，我惧人他什么了。但当我傲待银鼠给他复仇的时候，一面又在渴慕着绘图的山海经了。这渴慕是从一个远房的叔祖惹起来的，他是一个胖胖的河海的老人，爱种一点花木，如珠兰茉莉之类，还有极其少见的据说从北方带回去的马樱花。他的太太却正相反，什么也莫名其妙，曾经将晒衣服的竹竿搁在珠兰的枝条上，指折了，还愤愤地咒骂道，死尸。这老人是个寂寞者，因为无人可谈，就很爱和孩子们交往，有时甚至称我们为小友。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，只有他书多，而且特别志异和嗜铁诗自然也是有的，但我却只在他的书斋里看见过陆机的毛诗、草木、鸟兽、虫鱼书，还有那时名目很深的书籍。我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，上面有许多图，他说给我听，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，画着人面的兽、九头的蛇、三角的鸟、生着翅膀的人、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，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哪里了。我很愿意看看这样的图画，但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寻找，他是很疏懒的，问别人呢却也不肯真实地回答我。压岁钱还有几百文，买吧又没有好机会，有书买的大街离我家远得很，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间去玩一趟，那时候两家书店都紧紧地关着门。玩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的，但一坐下我就记着绘图的山海经，大概是太过于念念不忘了，连阿长也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，这是我向来没有跟他说过的。我知道他并非学者，说了也无益，但既然来问也就都对他说了。过了十多天或者一个月吧，我还很记得是他告假回家以后的四五天，他穿着新的来布衫回来了，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我，高兴地说道，哥儿，有画的三横经我给你买来了。我似乎是遇到了一个霹雳，全身都震悚起来，赶紧去接过来，打开纸包，是四本小小的书，略略一翻，人面的兽、九头的蛇果然都在内，只有使我发生新的记忆了，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儿，他却能做成功，他却有伟大的神力。谋害银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失了。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，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，可是从还在眼前的模样来说，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，纸张很黄，图像也很坏， 甚至于全用直线凑合，连动物的眼睛也是长方形的。但那时是我最为心爱的宝书，看起来却是人面的兽，九头的蛇，一角的牛，袋子似的地江，没有头而以乳为目，以鳍为口，还有直干漆而舞的刑天。从此以后，我就更急搜索绘图的书，于是又有了石印的尔雅音图和毛诗品物图考，又有了点石斋从画和诗画坊，山海经也另买了一部石印的，每卷都有图赞，绿色的画字是红的，比那木刻的精致多了。这一部直到前年还在，是缩印的好一行书，木刻的却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失掉了。我的保姆常妈妈及阿长死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30年吧，我终于不知道他的姓名，他的经历，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，这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霜。人后黑暗的地母啊，愿在你怀里永安他的魂灵。